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5年6月1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美国东部夏令时清晨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南卡莱罗纳州查尔斯顿市一座非洲裔美国人古老教堂枪击案的白人嫌疑人已经被押回南卡莱罗纳州，他被控犯有谋杀罪。21岁的迪伦·斯多尔姆·鲁夫从北卡罗纳州被送回南卡莱罗纳州，交由联邦调查局拘押。星期三，鲁夫在查尔斯顿的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开枪杀死9人，打伤3人，随后开车到北卡莱罗纳州。联邦当局将判定这起枪杀案是否属于仇恨犯罪。警方说，鲁夫走进教堂，在学习圣经聚会上安静地坐了1个小时，然后站起身来，声称必须杀死黑人。行凶之后，鲁夫开车大约400公里到北卡罗纳州，当地警察根据另外一名驾驶汽车的人提供的线索将他逮捕。教宗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四呼吁全球对抗气候变暖，以防止对地球环境造成毁灭。在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通谕中，教宗支持有关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活动造成的科学论证。他表示，这些活动在本世纪会导致一场对生态系统前所未有的破坏。教宗呼吁结束他所说的文化相悖的经济系统，就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剥削最贫穷的国家，使得地球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垃圾堆。教宗方济各表示，需要一场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变革，毫不推言地取代全世界对高度环境的化石燃料的依赖，这些燃料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他说，由于在经济、商业和生产上的短视行为，使得地球资源正遭到掠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对教宗的通谕表示欢迎，并对方济各做出以他的身份代表的全部道德权威，明确有力地提出了这一问题的决定，深表敬意。奥巴马总统还说，我们必须保护贫穷人民，他们对造成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所做出的危害最小，但是如果我们不避免危机，他们失去的将最多。世界各国领导人今年12月将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上，寻求就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全球变暖条约达成一致。这次会议由联合国发起。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说，希腊债务危机将得到解决，使希腊继续留在欧元区，回归发展之路。齐普拉斯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将依照欧盟规则和民主方式解决希腊债务危机，使希腊得以在欧元区恢复发展。他表示，所有那些希望从危机和恐怖状态中获利的人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齐普拉斯还说，他期待欧元区领导人将于星期一举行的紧急峰会，召开会议的目的是争取与希腊敲定一项有关其债务危机的协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南苏丹政府军上个月向反政府武装发动进攻期间，至少129名儿童被打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雷克说，据幸免遇难者报告，男孩们遭到阉割后流血而死，女孩们被强奸后杀害，最小的只有8岁。持中间偏右立场的丹麦反对派在星期四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胜，反移民联盟出人意料的强势表现帮助反对派赢得选举。目前全部选票基本清点完毕，初期正式计票显示，以前首相拉斯穆森为首的反对派联盟赢得179个议席中的90个，现任首相施密特的中间偏左联盟获得85个席位。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同学们好，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介绍一下今天的课程吧。
今天咱们要去体验一下放5个星期大假的感觉。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去吃早茶，唱 K。
Chicken feet? Ugh! Who would eat that?
要去看棒球比赛。
Oh, come on! We're sitting way up high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集思广益。
吃早茶？太好了， Let's do it!
哎，先别着急，咱们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hack. Hack is spelled H-A-C-K. Hack.
Hack 意思是非法侵入，常用在网络语中。
The man allegedly hacked into the personal email accounts of 50 victims, including many celebrities.
这名男子涉嫌非法侵入50个私人邮箱，受害者包括很多名人在内。索尼旗下的在线游戏和娱乐网络再次遭受黑客袭击。
About 93,000 accounts were hacked.
大约93,000个账户被黑客非法侵入。黑莓手机服务中断，生产厂家 RIM 公司表示。
No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company's network has been hacked.
没有证据显示公司网络遭受了黑客的袭击。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ck, hack, hack.
今天我还接到一个朋友的 email, 里面除了一个奇怪的广告什么都没有。 I think her email account must have been hacked.
That's usually the case. You should let her know right away.
You're right, I'll call her.
杨林，你不是说吃早茶吗？什么时候啊？
也不是真吃，咱们就听一下，过过瘾吧。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Larry 想和李华还有他那些中国朋友多在一块玩，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他们会用到两个说法 ：once in a blue moon 和。Pull one's leg.
Hey, Li Hua, there you are. I haven't seen you all day.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我刚才跟几个中国同学出去喝珍珠奶茶啦，就是 bubble tea 啊。
A bubble tea, huh? What's that?
啊？你从没听说过珍珠奶茶？我简直不敢相信。
Is it that surprising? Actually, sometimes I wish I could tag along with you guys. You know.So I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真的吗, Larry? 我还以为你对尝试新事物没什么兴趣呢。
Come on, Li Hua. Even I'll admit that it's fun to try new things once in a blue moon.
啊? 你说什么,什么 moon 啊?
In a blue moon, once in a blue moon, means once in a long while or on a rare occasion.
好,我明白了。Once in a blue moon, 就是不经常很久才发生一次的对吗
Yes, I don't think I'd enjoy being confronted with new things all the time, but every once in a blue moon, it can be fun.
你是说你不喜欢成天被新事物包围但是呢好久来那么一下子偶尔接触新鲜的东西还是不错的。那这样吧 Larry, 下次我们再去喝 bubble tea 的时候我啊一定叫上你。
Sounds great. How often do you guys go get bubble tea anyway?
其实我们也很少去 We only go once in a blue moon.
Well, if you only get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are you always doing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I never know what you guys are up to.
其实啊我们主要也就是吃吃喝喝啦。像这个周末我们要去吃粤式点心。Have you ever heard of dim sum?
Dim sum? Sounds exotic. What's that?
就是很多好吃的广东小吃啊，有锅贴，有萝卜糕，蚝油芥蓝。哎，有时候 once in a blue moon， 我们啊还会点凤爪 ，chicken feet。
Chicken feet？ Ugh！ Who would eat that？ Li Hua， are you pulling my leg？
什么 ？Pulling your leg？ 我拉你的腿
？No， I mean， are you playing a joke on me？
哈哈 ，pull your leg 就是开玩笑，唬你的意思啊。哎，我可没有瞎说哦，这凤爪，也就是鸡脚，可是非常好吃的呢。
Oh my goodness! Well, if they're so delicious, how come you say you only eat them once in a blue moon?
那是因为凤爪吃了好麻烦，因为有好多的小骨头，而且很油腻，我怕胖嘛。
Okay,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我真的没有唬你啊 ，Larry。我们中国人吃的东西有时是比较奇怪，但真的很好吃哦。
Gross.
算了，你呀、啊、不喜欢就算了，下次去吃好吃的不叫你喽。
Come on,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Chinese I can do with you guys.
让我想一想。我知道了，你喜欢唱什么 KTV 吧
？KTV? You mean karaoke? I don't know, Li Hua. I don't really like singing.
Are you pulling my leg, Larry? 上次我明明就听见你戴着耳机在唱 Lady Gaga 的歌啊。
Ah, that's different. I'm too shy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 don't even know your friends that well.
哎呦，没事的啦 ，Larry。其实你唱歌挺好听的。
Me? Sing well? Ha!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I'm not pulling your leg. 我是说真的，你怎么老觉得我在糊弄你啊？
Okay, okay, no need to get upset. You're right. I do like to sing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don't know if I could do it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哎 ，Larry， 不是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吗？你还这么多事儿啊？
I've got an idea. Let me start with that bubble tea stuff. I've had tea before. How weird can it be?I know you guys only go to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can wait. Why do they call it bubble tea anyway?
他们叫珍珠奶茶，就是因为那个茶里啊，有很多很有嚼劲的小丸子，看起来啊，就像珍珠一样呢。
Really? And what are the black bubbles made of?
是用鸡脚做的啊。
Wow!
Larry, this time I was pulling your leg. 这回啊，我真是逗你的啦。
Oh, come on, Li Hua.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once in a blue moon， 表示非常少见，很久才发生一次；另一个是 pull one's leg， 是糊弄、欺骗某人的意思。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珍珠奶茶、
锅贴、
凤爪，
还有萝卜糕。
哦，不行，我馋死了。Let's go to the dim sum restaurant near my place tonight. My treat.
Great. Wait, you're not pulling my leg, are you?
当然没骗你了。不过吃完之后咱们去唱 K， 你请怎么样
？I knew there was a catch.
AA 制嘛，不如咱们把能叫的朋友都叫上，人多好，热闹。
好啊，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集思广益？
有点沾边，但不太准确。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听完你就知道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儿，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易华要问的头脑风暴。
Your presentation was awesome. I'm really impressed.
谢谢你 Jessica. 做得好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小组成员坐下来，来了一次头脑风暴，所以演示才这么成功。
头脑风暴? What's that?
就是大家坐下来一起讨论，集思广益啊。
Oh, I think I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You guys had a brainstorming session.
Brain, B-R-A-I-N, 大脑 Storm,S-T-O-R-M, 风暴加在一起 brainstorm 就是头脑风暴咯。
Exactly. Brainstorm basically means to put your heads together in order to come up with good ideas.
Put someone's heads together, 把头放在一起，引申出来就是集思广益。就像中文里说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
That's right. 对了，吴琼的生日快到了。Let's put our heads together and figure out what we can give her for her birthday.
Good idea. 我知道吴琼特别标新立异，所以啊，这生日礼物也得有创意才行。
I know how picky she can be, but we can do it. Let's think outside the box and see what we can get her.
Think outside the box? 到盒子外面去找？
It basically means to break out of your normal ideas and be creative.
Think outside the box. 跳出条条框框去想，就是有创意。集思广益，一定能找到有创意的想法。
There you go.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头脑风暴叫做 brainstorm。第二，集思广益可以说 put our heads together。第三，创造性思维叫 think outside the box。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Oh, I see. 集思广益就是 to put our heads together， 也就是大家一起想主意。
对，不过今天晚上可不是 brainstorm， 而是扎堆吃饭，
那更好。
不过话说回来，多从别人那里获得信息是对的。比如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 Craig 就要向同事 Tina 请教哪条上班路线最快最方便。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出行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is Craig's first day at his new job, but he got lost on his way to the office, so he's really late. In this first section, he is talking to his co-worker Tina about the best way to get to work.
Wow, I had a miserable commute this morning.
Really? What happened?
Well, first I took a cab, but the cab driver tried to rip me off, so I got out. Then I tried walking, but I got bad directions and got lost. How do you usually get to work?
I drive most days, and some days I take the bus.
You drive? But the parking here is so expensive.
That's not a problem. I carpool with some of the other employees here, so we save on gas and parking fee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how Tina gets to work?
她说啊，她大部分时间开车上班，有的时候呢也搭公车。哎，不过 Professor, Tina 提到的 carpool 是什么意思啊？
Carpooling is when a group of people all go somewhere in the same car. For example, if you live right near some coworkers, you might start a carpool with them to share driving duties.
Oh, carpool, C-A-R-P-O-O-L.P-O-O-L, 就是拼车。Tina 呢跟同事 carpool, 大家分摊汽油费和停车费。诶，这是个好主意耶。
Oh, a carpool. That's a great idea. Do you think I could share a ride too?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any more space in the car. But I can certainly recommend some ways for you to get to work.
Yeah, that would be great. I'm new to New York, and so I don't know my way around.
No problem. I know the cit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I can give you some good advice.
可惜 Tina 的 carpool 满员了， Craig 没法加入。不过啊， Tina 很热心哎，愿意告诉 Craig 一些好走的上班路线。哎， Professor, Tina 说 she knows the city like the back of her hand.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know something like the back of your hand means you are very familiar with something. For example,Todd is one of the best lawyers I have ever seen. He knows the law like the back of his hand.
Oh, 就是了如指掌。
So Craig, the best way to get to work is probably on the subway. It's a bit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bus, but it's totally worth it.
Really? Why?
Traffic in New York can be a nightmare during rush hour. It's bumper to bumper everywhere in the city.
Doesn't the subway service get really backed up too? I've heard there are a lot of delays...
Yeah, the subway can run late sometimes too, but it's still more dependable than the bus.
Tina 建议 Craig 坐地铁。地铁虽然比公车贵，但时间上更有保障，因为上下班高峰期，纽约的路况特别糟糕。哎，什么叫做 traffic is bumper to bumper?
That means that the traffic is so bad and moving so slowly that it's almost as if the bumpers of the cars are touching.
Oh,Bumper 是汽车的保险杠，所以路上车特别多，你就可以说 bumper to bumper， 也就是说啊，车子的车头接着车尾，一辆紧接着一辆。
Yeah, the subway is probably a good idea, but I hate being squeezed into those smelly cars with all those other people.
Well, as long as you're on the mass transit system, you have to get used to it. The bus is crowded too.
I just wish there were some way for me to get to work without leaving my house. I wonder if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a magical machine that can do that.
Actually, we already have one. It's called a computer. Maybe you should try telecommuting.
Craig 说啊，他不愿意挤在脏兮兮的地铁里。我深有同感。Tina 说的 telecommuting 太棒了，只要通过电脑和网络，在家里就可以远距离上班了。
Exactly. Today, some people prefer to telecommute to work to save time and gas. Employers like it too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pay for an office.
是啊 ，telecommute 又省钱又省时。哎 ，Professor Bowman， 不如我们也紧跟潮流，就让我在家里通过 telecommute 来上课吧。
Sure, I'll just give extra homework to make up for the time you'll save.
哈，哦，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Telecommuting, 远程办公，在家上班。I love that idea.
是啊 ，I think every company should let employees work from home on some of the workdays.
同意，在家多舒服啊。
But working from home is still work. It can't beat a no-work vacation.
那当然，最好就是休假，彻底不想工作的事儿。
So, how about a 5-week vacation?
五个礼拜，太好了！从学校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这么长的假期了。
不一定。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Jerry's vacation is so long, people are getting jealous.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打招呼，注意听他们三个人周末都干了些什么。
Hey Paula, hi Will,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ah, I checked out that new 3D movie. It's amazing what they can do with technologies these days.
I went mountain biking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We worked up a good sweat and had a good time. How about you, Jerry?
Actually, I spent most of the weekend looking at travel brochures.
Paula 周末去看了新出的三维电影
3D movie.
Will 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去骑山地车。山地车在英语里叫
mountain bike,
可以是名词，在上面那段话里是动词。
Will went mountain biking.
Will 还说他们出了一身汗，玩得特别开心。
Work up a sweat
是一种习惯用法，指锻炼身体或从事体力活动很投入，可以是真的出了一身汗，也可以形容特别卖力。Jerry 呢，一个周末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旅游宣传材料
Travel brochures.
看来他是要休假咯。Paula 问
Really? Are you going somewhere?
Well, starting on the 20th of this month, I'm taking a 5-week vacation.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How did you swing that?
Actually, the company owes me about 4 months' worth of vacation time. I've been working here since 2002 and haven't taken a vacation yet.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Sorry, what's comp time?
Jerry 要休五个星期的假。Will 和 Paula 都不敢相信。问 Jerry, How did you swing that? To swing it 是一种口语里非正式的说法，意思是说服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Jerry 解释说，他从2002年来这家公司工作，就一直没有休过假。现在公司欠他4个月的假期。Jerry 说，另外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Oodles is spelled O-O-D-L-E-S. Oodles. Oodles of something.
也是一种非正式的说法，相当于
a lot of something.
很多。Jerry 说自己除了4个月的假期，还攒了很多
comp time.
Will 是新毕业的大学生，不明白什么是 comp time. Paula 解释说
The comp is short for compensation. Basically, he means overtime pay.
Yeah, but some companies like ours don't really pay overtime. They give you extra vacation hours instead. If you add up all the vacation time and comp hours I have a lot of time.
When I was working for a company in Germany,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Paula 解释说
comp, C-O-M-P, comp,
是
compensation
的简写，其实就是
overtime,
加班。有些公司不发加班费，而是把员工加班的时间折合成假期补偿给员工。另外，欧洲和美国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Paula 说他以前曾经在德国的一家公司工作过。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那家公司不仅工作时间短，而且加班的规定也
Very liberal.
很松。
嫉妒死我了。He's got woodles of comp time, but all I have is woodles of travel brochures.
What do you need them for?
没法去，只能看宣传材料，过过眼瘾呗。
Oh, poor you.
哎，算了，咱们不能去放大假，就利用周末放个小假吧。走，看棒球去。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oung Chen. Thanks for taking Mark and I to this baseball game.
Do we have good seats?
Oh, yeah. 保证是最好的座位。
Let me see, Oh, come on. We're sitting way up high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Nosebleed section? 谁的鼻子流血了? Mark, 你流鼻血了吗?
No, it's just a joke. It means that the seats are so high up that it's like you're on top of a mountain and your nose starts bleeding because the air is so thin.
这个 nosebleed section 是说位置太远，好像在山顶上，空气稀薄，所以要流鼻血。那如果我们是去看音乐会，我们的座位要是又高又远，是不是也可以说 we are sitting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Oh yeah, concerts, sporting events. If you have to sit in a high location, you can call it the nosebleed section, Yang Chen.
Actually,Sitting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is better than having your nose bleed because it was hit by a ball.
See? Mark is more sensible than you are.
Hey, don't be so scared. Half the fun of going to a big league game is trying to catch fly balls, Yang Chen.
Big leagues? 大联盟不是叫 major leagues 吗?
You can say both, Yang Chen. Actually, those phrases are useful outside of baseball, too.
Oh, no. Not another English lesson.
Say there's a news reporter working for a small local paper in Ohio. You could say that he moved up to the big leagues when he got a job at the New York Times. Say, when you're a big league reporter, could you buy us some better tickets?
Nope, but I would do this.
You punched me again?
Uh-oh, Patrick, I think your nose is actually bleeding.
原来看比赛时特别靠后，在高处的座位叫 nosebleed section。我每次都坐那儿哎。
So do I. And I don't really mind because I can still enjoy the game even though I'm sitting far away in the field.
就是，而且现在有大屏幕，后排一样看得清楚。可就是啊，座位太高，往下看的时候有点头晕。
So for you, it's not only the nosebleed section, but it's the headspin section too.
Indeed.等我以后有钱了，就买贵一些的票，这样头也不晕了，鼻血也不流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南卡莱罗纳州查尔斯顿市一座非洲裔美国人古老教堂枪击案的白人嫌疑人已经被押回南卡莱罗纳州，他被控犯有谋杀罪。21岁的迪伦·斯多尔姆·鲁夫从北卡莱罗纳州被送回南卡莱罗纳州，交由联邦调查局拘押。星期三，鲁夫在查尔斯顿的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开枪杀死9人，打伤3人，然后开车到北卡莱罗纳州。联邦的当局将判定这起枪杀案是否属于仇恨犯罪。警方说，鲁夫走进教堂，在学习圣经聚会上安静地坐了1个小时，然后站起身来，声称必须杀死黑人。行刑之后，鲁夫开车大约400公里到北卡莱罗纳州，当地警察根据另外一名驾驶汽车的人提供的线索将他逮捕。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四呼吁全球对抗气候变暖，以防止对地球环境造成毁灭。在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通谕中，教宗支持有关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活动造成的科学论据。他表示，这些活动在本世纪会导致一场对生态系统前所未有的破坏。教宗呼吁结束他所说的文化相悖的经济系统，就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剥削最贫穷的国家，使得地球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垃圾堆。教宗方济各表示，需要一场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变革，毫不拖延地取代全世界对高度污染的化石燃料的依赖，这些燃料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他说，由于在经济、商业和生产上的短视行为，使得地球资源正遭到掠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对教宗的通谕表示欢迎，并对方济各做出以他的身份代表的全部道德权威明确有力地提出这一问题的决定深表敬意。奥巴马总统还说，我们必须保护贫穷人民，他们对造成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所做的危害最小，但如果我们不避免危机，他们失去的将最多。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说，希腊债务危机将得到解决，使希腊继续留在欧元区回归发展之路。齐普拉斯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将依照欧盟规则和民主方式解决希腊债务危机，使希腊得以在欧元区恢复发展。他表示，所有那些希望从危机和恐怖状态中获利的人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齐普拉斯还说，他期待欧元区领导人将于星期一举行的紧急峰会召开，会议的目的是争取与希腊敲定一项有关其债务危机的协议。齐普拉斯还表示，这次峰会是向达成协议迈进的一个积极进展。对于国际债权方决定是否在6月30号最后期限之前向希腊发放下一笔82亿美元救助贷款，这次欧元区十国财长会议具有关键作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南苏丹政府军上个月向反政府武装发动进攻期间，至少129名儿童被打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雷克说，据幸免的遇难者报告，男孩们遭到阉割后流血而死，女孩子们被强奸后杀害，最小的只有8岁。雷克说，据报还有一些儿童被扔进燃烧的建筑。他表示，必须制止这种残害无辜儿童的暴力行为。自2013年以来，南苏丹一直在同前副总统领导的叛军作战。南苏丹军队于2013年在首都朱巴产生分裂，后来演变为蔓延到全国的血腥暴力冲突。持中间偏右立场的丹麦反对派在星期四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胜，反移民联盟出人意料的强势表现帮助反对派赢得选举。目前选票基本清点完毕，初步正式计票显示，以前首相拉森穆森为首的反对派联盟赢得179个议席中的90个，现任首相施密特中间偏左联盟获得85个席位。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6月18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6月10号四名贵州留守儿童在家中服农药身亡，最大的哥哥是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而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发生留守儿童自杀，在2014年春节前夕，安徽省望江县9岁的留守儿童也在家中上吊自杀。根据中国媒体报道，目前中国有6000万名的留守儿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儿童无法得到亲情关爱呢？这凸显出中国社会的什么样的问题？同时目前看到有多名的官员已经遭到调查，这些天伦的悲剧政府是否应该要负责呢？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斌先生。胡斌先生从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与我们进行讨论。胡斌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是中国调查记者龙灿先生，龙灿先生透过电话与我们进行讨论。龙灿先生您好。
哎，您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龙灿先生，因为我们知道说你这个作为一个调查记者曾经也采访过调查过很多类似留守儿童的案例，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贵州的儿童自杀案呢，他的情况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已经离家多年，而父亲是在今年3月才出外打工。那么事后呢，警方在事发现场搜寻到了银行卡，显示余额只有3500余元啊。那父母离开家之后，孩子也不愿意与外界接触，也不上学。那么其他的亲属到他们家里头呢，也不出来见面。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龙灿先生，在您自己的调查的情况当中，这样子的情形是不是很普遍？或是有哪些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呢？
他这个案例背后有一个信号，我觉得是很多外界不知道的，就是他的妈妈离家出走，而在我的家乡樊哙百里峡那一带做过长达3年的一个调查，就是很多这样的边远山区的家庭主妇都是因为贫穷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都会抛弃自己的孩子和丈夫，然后离开了，然后这些孩子就瞬间就变成了孤儿，因为他们的父亲必须出去打工来养家，然后这样的状况非常普遍。就是我去过一个村子里面有36个人，其中有30个都是光棍，并不是说他们之前没有妻子，他们都有，但是他们的妻子都走了，然后留下了一堆的孩子，然后没有人管，有爷爷奶奶的还好，如果没有爷爷奶奶的话，那他们的处境就非常糟糕。比如他们要上学，从家里到学校，最长的一个人他是一周回去一次，在路上要走8个小时。就这种孩子，你完全可以看到他是一种完全没有任何保障、没有任何安全可言的一种。至于心理上的这种因素的话，这些孩子他。我们跟他们交谈的时候，这些孩子他是不敢的，至少在最开始的这几个小时他们不敢和我们说话，就是和他交往的时间更长一点，很耐心的跟他去谈，然后他就会才慢慢的和我们交流。像这次贵州这个事情有几个信号，我觉得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家访之后很快就出了事情，家访只有1个多小时，我在想这些大人们他们想干什么，用1个多小时试图去解开10多年，因为那个老大是14岁，10多年这种心理伤害造成的这种恐惧感。这些老师，这些乡长这些干部，他们连基本的常识都不懂。然后这个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应该说我是很愤怒的。
是，谢谢龙灿先生您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哦。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胡斌先生，我们看到这个自杀的案件，除了这4个孩子的自杀之外，其实去年在这我刚才有念到说，这个安徽省望江县也曾经发生9岁的儿童上吊自杀的现象啊。为什么这些孩子们要采取自杀这么一个激烈的手段呢？到底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心理上产生了一个什么样子沉重的负担呢？
我想，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缺乏来自父母的关爱，另外呢也缺少现在中国农村的这个社区也基本上处于瓦解状态，也缺少这个邻里的关爱，那么长期以来他就处于一种高度的这个精神紧张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发生了什么那个有刺激性的事件，就很可能造成这些儿童就是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像这次毕节事件，那显然和事先这么这个一些这个教师啊和十几个那个基层干部去他们家那个访问这件事有很大的关系。本来访问的时间是晚上8点以后，那孩子们在那种晚上一到晚上他就更害怕。另外呢，他们本来把门关得紧紧的，那么这一个来访人呢是从后门进来的，进去之后呢发现他们都躲起来了，这就说明那个尽管到目前为止这几个那个来访人员他们去谈了些什么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单单是从那个这次访问他们所采取的这种时间和方式来看，你就可以想象他会在这些孩子心目中造成一种怎么样的恐惧的感觉。这就我想这是这个就有些因为长期以来造成的一些压力，以及一些临时出现的多少有些偶然性的一些这个一些原因，是促成这么多这些留守儿童采取极端手段自杀的原因。
是，那胡斌先生，我想接请教您，刚才您也提到说这个家访人员到那的我们当然不晓得现场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但是在这个事件刚爆发之后就出现了这个央视的报道，似乎被受到质疑的现象，尤其是说公布这个大哥的遗书，在遗书里面呢他的说法是说是他自己想死的，那之后被很多的这个网友呢被怀疑说这个遗书是变造的，是一个伪造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我现在当然想就是他们那个去这个家访的人员想推脱责任，因为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离开之后，那么所以他们就造出这么一个这个遗书。这个遗书呢很多网友已经指出他的这个问题，官方起先说这个是得到警方验证是这个真实的遗书，但是后来呢又解释说这个公布的这个遗书呢是经过这个一些媒体制作的，那这当然就很没有说服力了。你何必要制作呢？为什么不呈现？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应该呈现这个原件，你怎么样去制作呢？所以这等于也揭穿了他起初说这个遗书这个真实性的这么一种谎言。我看到呢最近呢就这两天呢当地的一些这个对这些一些地方官员和有关人士也做了一些处理。应该说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这个遗书是假的，只是因为家访人员为了推脱责任而造成的。而这一点呢由于得不到大家的这种信任，显然当地的这个政府已经感到极大的压力，而且力图在采取一些这个补救的措施。
是，谢谢胡斌先生的分析。我接下来想请教龙灿先生啊，我们知道留守儿童除了像以上的这些自杀死亡的案例之外，其实他们的遭遇很多也令人同情，尤其像这个毕节其实发生很多次啊，像在2015年5月毕节有7名的女童也是留守的女童被老师猥亵，在2013年12月呢有5名的也是毕节的留守儿童在放学路上被这个农用车给撞死了，在2012年11月有5个男孩在这个躲到垃圾箱生火取暖，结果因为一氧化碳中毒而死。所以在您的这个调查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些留守儿童他们除了自己走上绝路之外呢，他们还面临什么样很艰难的处境？
其实他们面临的这种伤害是全方位的，一方面是伤害自己，比如这次用非常极端的方式，就是四个孩子一块自杀，另外一种就是被其他的人侵害，比如校长啊、老师啊，我还采访过另外一个案例，也是在四川，就是一个留守儿童，大概是12岁的一个孩子，被村里的5、6个老人给强奸，就是长达应该是数年吧。这个事情当时，坦白的是，我的报道是没能发出来，都被枪毙了，说是会影响不好，这是非常郁闷的一个事情。还有就是，很多孩子在这种完全失控的一种状态下，他们就是一方面是自己被伤害，另外一方面他们会迅速的变得不可 可控去伤害别人。比如巴中的一个案例是什么呢？是几个孩子，几个留守儿童，留守的少年在街上看到了一个乞丐，忽然就他们就决定把这个乞丐给杀害，然后真的就把这个乞丐给杀死。就是这些活生生的案例，每一次我们面对的时候，真的我只能说，真的我们是，哎呀，心在流血，就那种感觉。就是每次我们去试图和教育部门去沟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和教育局和当地的政府去沟通这样的事情，你就发现在他们的心里，这些孩子的情况他们觉得太正常了，太多了，然后没有人真正的去愿意去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比如他们，哎，按道理说国家在这个领域也给了一定的所谓的就是补助，比如每个孩子现在在这种山区里面都有所谓的午餐补助，就生活补助，一年大概是一个学期大概是几百块钱。但是即便是这样可怜的一点补助，下来之后他也会被中间的很多的环节，甚至学校以食堂的名义把它给分走了，就是很大一部分的利润被拿走。就这些孩子呢，他啊，怎么说呢，真的我们有时候每当看见报纸上这种伪光正的时候，再看看我们实际去经历的这些案例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中央电视台 CCTV 的有一些新闻真的让人说不出来的难受。比如这次他们关于那个艺术的这一部分，实际上我们当记者都知道，这是他们所惯用的一种所谓的虚拟呈现这么一个方式。这样的虚拟呈现，他甚至不考虑最基本的一种伦理，最基本的一种道德底线，他都不考虑，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
是，龙
先生，觉得这个
龙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啊。您刚刚讲了几个案例，让我们大家听的心里都非常的这个沉重哦。那当然，您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所谓的这个政府当局跟家访的这些人员啊。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在您接触当中，这些家访人员他们是真心的想要来帮助这些孩子，但是却无能为力，还是说像我们看到这个遗书造假，是说他们其实也是虚应故事呢？
其实这个要一分为二的看。有的老师，据我在比如在四川宣汉县，是我家乡百里峡那个学校，我去过很多次。我和他们的一些基层的老师接触，其中包括有个校长叫那个唐，一个非常偏僻的学校的校长叫唐校长，我们之间有很好的这种感情。我很尊敬他们，就是很多老师啊，包括一些基层的一些小官员，他甚至不能叫官员。他们实际上内心还是有的人还是有一种比较淳朴的一种善良，但是他们真的是不懂该怎么去面对孩子，完全不懂。他们自己所受到的教育，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不足以去应对这样的问题，更不要说所谓的最基本的心理安慰。其次，还有一部分人，他真的是内心里你找不到他的那种爱，至少我是没看到的。因为我就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就是他非常善良，他自己甚至自己掏钱为很多留守儿童做了很多事情，他自己也很困难。但有的老师真的就不是，有的老师他们最喜欢的是打麻将、赌博，有的学校的校长他们更关心的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被教育局的领导看见，被县上的领导看见，然后把他调离这样偏僻的山区去城里面，甚至哪怕是去镇里面更好的学校，换一个条件。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很多边缘的山区，老师是招不到老师的，没人愿意去。而在一些城里面和其他的一些条件很好的地方，想当一个老师是非常困难的，那背后都牵扯到很多很多的腐败。
是，谢谢龙山先生的给我们分享您的这个第一手的观察。那我接下来，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些网友哦，我们还有观众朋友，我们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两位一个问题。我先请教一下胡平先生，那我们看到这么多留守儿童，那他们发生这么多在他们自己身上，在别人身上，跟生命相关的，跟身体身心受到这个伤害相关的这么多的惨剧啊。那这凸显出了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体制上 社会文化上的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应该说目前中国这个多达6000万的留守儿童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很多方面的，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特色，在古今中外都没有可以相比的啊。那么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当然很多，包括你这个迅速的城市化经济发展，包括传统观念的这个瓦解，原来传统社区的这个破产等等。但其中呢，我以为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就在于中国这个政府实行多年的所谓城乡户口二元制，对，因为在任何国家都出现过，在城市化、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民进入城打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是这个不光是那个一个人，甚至有时候父母两个人都出外打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毫无疑问，大多数人是会把他们子女一同带去，就在那个他们打工的地方这个安置下来，这个在中国古代在民国期间都是如此，因此就不可能造成这么多的这个留守儿童问题。而你中国由于这个户口这个二元制，那使这个农民包括他们自己虽然在城市已经打工多年了，但是依然他们不能获得这个城市的这个身份，更不可能使自己的孩子在那里获得城市人的身份，从而也得不到城市人应该享受的一些这个应有的这个福利待遇。这是中国这个目前的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的福利本来制度本来就很差，而这非常低的福利制度中间呢，它结果呢倒是你条件越好的人给你的福利越多，你条件越差的人，按理说他们是最应该得到福利的人，反而越得不到福利，这么也造成了这个留守儿童呢他们那个很悲惨的这么一个现状。
是，谢胡皮先生的分析。那龙灿先生，您有补充的吗？
首先我觉得这个数据这一块我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补充。傅明老师说那个是6000多万，实际上是2013年我看的中国妇联有一个数据公布是9600万，包括城市的，其实城市也有很多的留守儿童，是它那个量比农村更少。然后就是关于福利的这一块，其实怎么说呢，中国一直是党管福利，所谓的中国的福利这一块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党实际上这么多年他们任何领域都没有管好，何况于这个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甚至是耐心和爱心的这么一个领域，你想都不要想，中国的福利领域到目前为止是被称为最不透明的一个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让人匪夷所思的一些腐败空间。其实孩子这个问题，我觉得单纯的把它看成是一个贫困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不准确的。
那您认为
政府？
那您认为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政府把它应该承担的一些最基本的责任，全部转嫁给了个体，而个体在这种完全失控的状态下，它是非常脆弱的。同时，他对民间 NGO 的全面的限制和打压，让这种可以实际上弥补这个空间的一些力量，境外的和境内的一些民间的力量完全不能进入，要进入的话这个门槛非常之高，非常艰难。比如曾经也有一个人，也曾经是我们新闻圈的人，他想在这个领域做一番事，就是邓飞，他想做免费午餐等等等等，后面发现他就不得不被招安才能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招安之后有些东西就变味儿了，然后有些东西它就不是那么纯粹，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事情。如果你不被招安，你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状态去真正做一些慈善，在中国完全行不通。比如我们的捐款到第3年的时候，我在我家乡的一帮朋友捐助了40来个孩子，到第3年的时候我就发现难以为继，我只能终止了。
最后我们请北京张先发表您的看法，然后之后请来宾来回应我们观众的看法。张先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政府呢，它是那个出发点是这个维护它的统治，然后呢于是它就作秀做好呢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让这些这个相对住的居住偏远地区的孩子呢心里呢会蒙下很大的阴影，为未来呢 挖了很多的陷阱，这是一个。然后呢，实际上真正维护自己的国统治地位呢，是这个真正的服务于人民，永远都是官逼民反。谢谢。
是，好的，谢谢北京张先。我们先请胡斌先来回应一下我们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好吗？
嗯，我想几位观众提出的这些看法，我都非常赞成。大家都注意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中国现行的这种政治体制的问题。按理说现在当权的这些人，你看习近平啊、李克强啊、王岐山啊等等，都是当过知青的，也就是他们都曾经下过乡当过农民的，按理说他们应该对今天中国农村的情况相当的熟悉、相当的了解啊。那么要求废除城乡户口二元制这种呼声也由来已久，而这个对政府来说并不是难事，但是他就是不去做啊。那么当然道理也很简单，所谓这个中国模式，所谓中国奇迹，我们知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说到底主要就是所谓农民工啊。当然农民工这个词本身就是个讽刺，他都是工人了怎么还叫农民呢？那无非就是他的身份还保留在农民。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看到在中国的城市，现在的很多大城市非常的光鲜亮丽，但另一方面呢，在我们看不到的这个农村，那就呈现出像包括留守儿童悲剧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废除城乡户口二元制啊，我觉得这个是即便不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这应该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可行的一步。
是，谢谢胡斌先生的分析。最后我来请这个龙灿先生做一个总结哦。我们看到其实这次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李克强也要求说要有关单位对各地加强督促，要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您认为说到底是要从哪一个方面下手？从农民工方面下手？从户籍制度方面下手？从儿童福利方面下手？真的能够做得到吗？那你觉得中国政府的决心是真的能够推广到地方吗？
这完全不可能。首先这个所谓的户口二元制，它是基于一种社会控制，而不是基于一种正常的社会管理。这个界限是非常清楚的，基于控制的和普通的管理，这所带来的这种后果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让他取消这种所谓的户口二元制，这我看来目前是完全不可能，只要这个政权还在就不可能。他们首先考虑的第一要素是控制，然后第二个是对大量的这种所谓的贫困的人群提供廉价劳动力，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如果当这些人都变得非常智慧，都受过良好教育，非常智慧的时候，你觉得 CCTV 的这种愚民的宣传还有用吗？没用。所以在很多时候他们给你一定的知识，但是绝对不想让你变得聪明和智慧，这是非常清楚的。这个社会目前不论它是从所谓的从经济上，或者是给一些补助啊，或者其他什么方式，我觉得解决不了。它本身这个管理模式啊，本身党所认为的这一切，它就是个死结。就我们有时候看到明明是一些非常糟糕的一些问题，但是党说这个问题它必须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它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直接冲击党的基础。
是，好的，谢谢龙灿先生给我们做的分析。关于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中国留守儿童自杀讨论只能告一段落。那根据两位嘉宾的分析，听起来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哦。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以及中国调查记者龙灿先生参加我们今天节目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焦点对话当中，我们将讨论戴向龙是否陷入了麻烦，以及香港政改对决，北京派以及泛民派两方的角力是谁赢谁输，欢迎您准时收看。而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欢迎大家呢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与建议。那呢，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